既然我知道你一向不太喜欢纯理论的东西，相信这个实践出真知，但是今天呢我还是要给你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个非常热门的学说。
是吗？那我倒要听听你有什么好东西。
说出来你可别吓一跳。这个学说的名字呢就是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怎么样，听着很高深吧？
这你可吓不倒我。最近啊，我接二连三的接到有关这方面讲座的介绍。那我也本人也很感兴趣。那我猜肯定你是听这个讲座了。
没错。我是去听了台湾中山大学企业管理系教授杨硕英的讲座。我觉得哈，这个理论不只是对搞企业管理的人有用，对一般的人也非常开阔思路。
我只是看到介绍啊，说这个学习型组织啊，它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专家叫做彼得圣吉开创的。
哦，知道不少。
他将这个组织呢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是吧？而且主张五项学习修炼的原则。
没错。
可是我就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企业管理的理论啊，它会称作修炼呢？
其实这里的修炼呢，英文原文是 discipline， 就是一种原则的意思。那么中文呢，它翻译成修炼，这个炼啊是绞丝旁的炼。
那这个东西还很像东方的概念哈。
没错，其实彼得圣吉本人他相当推崇东方的智慧。
嗯，
那么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呢，他就说，他说他认为东方的这个传统文化，保留了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呢，它虽然是一种企业管理理论呢，但是就我个人理解啊，它其实是要训练人们对人对事的一种心态和角度。
那你倒说说看，它有哪些内容呢？是让你开阔思路了？
有好几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例子。你知道彼得圣吉啊，这五项修炼中系统思维它是最根本的。就是把问题放到一个运作的大系统中思考，而不是分割的看问题。那么在讲座中啊，杨教授就为我们举了一个蝴蝶效应的例子。
在科学界是有蝴蝶效应这个名词啊。蝴蝶效应是在气象学上的一个名词。它怎么说的呢？说佛罗里达那个大暴风啊，怎么产生的？是因为很远很远的北京啊，有一只蝴蝶翅膀动一下所造成的。很奇怪吧，是吧？这个科学家，讲的，也是麻省理工那个 Lorenz， 气象学最伟大的一个研究者叫 Lorenz， 他提出来的。可能不是北京吧，可能是南京吧，刚好是东京，有一只蜜蜂翅膀动一下所造成的。反正所有的，不管台风也好，暴风也好，一定是从一个很小的扰动开始的。科学已经证实了，好吧？反正你看第五项里面一大堆震撼你的观念。Lorenz 他用六个高阶非线性的微分方程可以描述蝴蝶效应。那对不起啊，我们在座可能一讲微积分大概就一下死了，是不是？刚才讲微分方程了，来讲高阶又非线性微分方程，但是 我有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跟你们介绍这个东西。 Y 是一个变数， T 呢是底下一个时间，所以它的那个方程式意思是 Y 这个变数在 T 加一，就是下一个时间的时候，等于现在这个时间的平方。第一天是这样子的话，小数点后第七位加个一，加一点点啊，我们通常四舍五入了哈。可是我们不要四舍五入，我们就想，那请问第三十天是多少？答案是这么大，几兆兆兆兆兆这么大。它告诉我们，巨大的变化可以来自于非常微小的变动。但通常我们分析都是线性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个事情这么严重，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对不对？对，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有的情况不是这样子的，就像蝴蝶效应这种情况，它是可能来自于很小。然后你不是往那个方向思考，你就有彼得森讲学习智障，你根本不晓得真正的原因嘛，对不对？你就会继续犯错，你的分析一直犯错。那我现在就是1.00001的平方，有没有？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 y 如果到三十的时候是几兆兆兆这么大。那请问 y 在23的时候是多少？是1.52，也就是我走到快要到那边这么大变化的时候，它还很小。所以我们用任何统计的方法，用我们讲的趋势啊， 你是看不到这种东西的，你是看不到这种东西的。那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这会造成我们在推很多东西的时候，即使已经开始滚雪球正环了啊，可这种事情到那边的时候，你说哎呀，推动怎么都没有什么成效啊，对吧？你到搞不好 Y22，搞不好第22个月的时候呢，你放弃了，因为你看这个学很小嘛，后面就要起来了。
哎，以前我还真没想过，这个 Y23 还只是 1.52。那翻了几次以后，这个 Y30 就有这么大的数字。
是啊，我也是蛮吃惊的。
我想呢，那以后我们这个做事情一定得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当然这个啊只是一个数学模型，不过呢也说明一些问题。另外他还举了一个保护大象的例子，也就是说呢，孤立的看问题啊，结果导致大象死亡更多，而市场上倒卖象牙的这个黑市啊却更为猖獗。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理论好像也不算是什么新理论啊。那你想，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典型，你比如说像中医，他就是说要整体的看问题，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次啊，我采访杨教授的时候，我也问了他这个问题。
当《第五项修炼》这本书啊，他在台湾以及在中国大陆推出来的时候啊，好多人觉得这东西好熟悉啊。哎，这确实是那样子的，它很像我们中国的东西。哎，那像譬如说台湾有一个易经方面最高明的有一个人，那么他是教那个李登辉总统易经的那个人，可见是最好一个人。那他有一次他就打电话给我了，我们不认识，他刚刚跟我说他是谁，叫刘君主。他说哦，我说我求养你大名了。他说他读完了第五项修炼，他觉得里面那个系统思考啊，他说真的像易经。哎，所以我是不懂易经了，那他是高手嘛，他说真的像易经，所以真的就符合我们的一些想法。难怪那个他的那个系统机模在很多那个中国人读者那个之中啊，他常常说啊，这不是易经上讲的吗？
哎，说到这个就让我想起我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您说这个系统性思维，他认为一个系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并不多。
对对。
那么他就说，他这种思维方法可以让你找到最重要的事情，或者看到事物的本质。
是。
您可不可以展开来稍微谈一谈这方面的东西？
是，那个其实我们是由那个电脑模拟出来的，他了解一个，他把一个问题放到他所运作的系统，实际上是我们会把这个东西相关的一些变数通通弄进去，那弄进去以后，我们就建立一个模型，比如说。有家公司它都有很多，比如财务啊、生产啊、行销啊，我们都把它放进去以后，然后模拟是我们做实验，就是说如果我做这个决策那个决策，比如说我把雇人增加一些，我把那个 marketing 的钱增加一些啊，然后我把那个票价再降低一些，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就发现其中只有少数的那个变数是关键的，很多其他变数出入没有什么影响，可是有些变数它会影响非常非常大，然后它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事先不知道，是经过各自干，所以像彼得圣吉还有他的那些老师啊，他的同事啊，他们经过大概有50年的这样模拟经验，他们这样的发现的，我们也就这样的同样的体验。
哎，我没想到啊，这个他西方啊最顶尖的理论还是基于我们老祖宗这个智慧上，只是可惜你看我们中国古老文化中很多精华的东西，那现在我们自己都不太清楚了，反而呢有些呢是要西方人去验证它。
是啊，像我们过去谈过的什么经络之类的哈。
那
么在杨教授的讲座中啊，还有一个例子也非常有意思。
哦，
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他自己减肥的故事，当然这故事后来我就采访的时候让杨教授给我们重复了一下。
只要你的目的啊，或你的目标是除去你不想要的，照这个系统思考的理论啊，就是那个问题会去了又回来，去了又回来，因为那个会形成一个我们叫做压力结构。有压力结构就是一个压力来了，然后你要解除压力，你就会疏解压力，你就放松了。那在压力结构里面呢，我们压力越大的时候就越努力行动，那么努力行动呢就会去解除压力。好，我们来看减肥啊，减就是除去，肥是你不想要的。好，肥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要减肥。那减肥如果有效的话，就不肥了嘛，那就疏解了嘛，放松了嘛。放松以后，你就会又开始啊吃你喜欢吃的东西呢，运动又会慢慢减少啊，然后后来又肥回来了。
那你可不可以讲讲您减肥的？
我那时候回到台湾，我就到气管系嘛。那气管系很多那个企业经理班人都是总经理啊、董事长，就常常请我们吃饭啊。哇，吃的又那么山珍海味的，后来又吃了82公斤啊，82公斤，当我就要开始减肥嘛，就发现奇怪啊，真的是肥去了又回来，去了又回来。那后来就看到彼得圣吉的他的道理啊，他就说压力结构没有解，可是如果你有一个主导结构，是一个创造的结构，那你到后来身材就会，就我就想，哎，那我身材就可以好嘛。那创造的结构我们知道，先有一个 vision， 有个愿景，我就想，哎，那个游泳的选手啊，他的那个身材都很好嘛，我就想象自己的游泳选手的身材，然后就说好去学游泳，然后先学蛙式，然后仰式、自由式，后来我爱上了蝶式了，哇，就是疯狂的爱游蝶式啊。所以我好长有十几年哈、啊，我每一天早上都游泳，只要游泳池我们需要游泳池开，我进去游泳，我每天早上游1000到5000公尺，那其中比如游周末就游5000公尺嘛，其中有1250公尺游蝶式。你想想看，这时候我脑海里哪里有减肥，我自然而然身材就变好了嘛。所以他的强调就是，你不要去做你讨厌的事情，就除去你讨厌的事情，而是做你喜爱的事情。因为你不喜欢的、你讨厌的东西除掉以后，你会放松嘛，又回来。你喜欢的事情你会持续去做。
现在我也觉得这个理论啊，对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嗯，
不过它毕竟是一种这个管理的理论呢、啊，我不知道它实际应用在这个商业上会是怎么样。
其实呢，有很多公司啊已经在应用它了、
哦，
甚至包括不同国家的这个政府部门。
嗯哼。
但是很多时候呢不太成功。
哦。
因为你知道，改变一个组织其实就是改变组织里的人。
嗯哼。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改变人是很难的哈。
是啊。
不过呢，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杨教授啊，就给我们讲了新加坡警署的一个例子。
其实我们现在太了解，就是他的领导者，他是在走对路了。
嗯，
那他的领导者非常聪明，是哈佛毕业的，警政署的那个署长，他那时候才41岁，可是他懂了一个道理了，就是他要大家来先说，他说，你知道我们的警察部队哈、啊，我们是英国传统下来的，所以殖民的，所以很严格的啊，让人民敬畏，你知道吗？然后他说，那我们希望成为学员组织，我们大家来讨论。其实他有想法的，他不讲出来。然后让大家讨论，大家讨论，大家讨论，大家后来大家就自己讨论出来说，我们要成为让人民敬爱的警察部队，你懂吗？就是他懂得，就是我们老子讲的嘛，你那个领导者很简单嘛，你就是像大海一样嘛，对不对？结果海纳百川嘛，你就说低就好了嘛。我们现在领导是很多人愚蠢的，因为他聪明，他就想我什么都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什么的做。
对对对。
所以你只要在一个 position 上面，人家提出来以后，你说好，我帮助你们去实现，就懂那个观念。
嗯。
然后他那个署长他自己不设计，他有。等到后来这个病出来以后啊，那其他人说，哎，那个署长，你没有 vision 啊？后来说，其实我有，可是我就把它 hold 得住，我就让你们讲，你们讲很好很好很好，你看底下人 energy 不是带起来吗？
哎，我觉得蒋教授刚才谈的一点谈得非常好，就是说有些人呢，他自认为聪明的人其实是很傻的，因为呢他不懂啊把自己呢放低的这个道理，那其结果就是你没有办法利用大家的智慧，那自己还会很累。
是这样，
嗯，
其实我觉得真正懂管理的人啊，应该学会发挥所有人的积极性和智慧，
哎，
这样自己啊就可以很清闲了。
嗯，各位观众啊，不管您是企业家呢，还是在公司里工作，希望我们今天聊的能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
好，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